好，那我们接着来上课。那我们看931页隐培法师这边的解释，那也一样啊，就是说这位菩萨为什么叫月上菩萨？那主要是取月亮，月亮它能够晚上可以照耀万象，然后获得清凉，所以这边就是形容菩萨的智慧是光明的，可以照亮一切，而且随机说法能够去除众生的热闹，得到清凉，所以叫月上。那下面讲到明跟暗，也就是说一般呢，明就表示智慧，暗就表示愚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边就不取这些为代表，主要就是光明跟黑暗而已，不是什么智慧跟愚痴。所以只要有暗就会有亮，我们说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相对的，这就是二法。但现在说就像瞎子一样啊，那瞎子呢对于光明跟黑暗呢是没有感觉分别的，所以像入灭受想定一样，这个心心说法不起，也就没有明暗的差别。那这是圣者所修的定，这不是涅槃。那为什么偏说灭受想呢？因为受是贪爱烦恼的根本，这些烦恼都是从感受外境而来，那想是诸见的根本，众生执着不同的见解而升起纷争，那这都是颠倒妄想而来。所以婆沙也讲说，爱是受是爱真，那想是见真的根本，所以它是烦恼的一个动力的，也就是受想恶心所。所以修灭禁定的人呢，他特别着重压制受想的一个活动，那也就是让内心的心所法不起，六根也都没有作用，所以不觉明暗的差别。但是菩萨呢，并不是这样去做的，菩萨他是以身智慧去观照，所以通达明暗都无自性，那内心呢对这些也就不会升起差别相了，所以对待一切法相都是这样，知道它是因缘相待而无自性的，那无自性就是平等，那才能够跟不二相应，才能入于不二。好，这边其实要讲的就是无形相无差别啦，真正的不二有没有形相？没有，无形相，那无差别。那这边为了讲说无形相无差别，它是举入灭禁定为例子，所以当你入灭禁定，外界的一切差别都跟你没关系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也是没有形象，没有差别可得。但这是比较属于那个顿根的啦，比较属于顿根的方法啦，用顿根的方法去做说明就是这样，所以才会说那不如你去睡觉。那如果立根的呢，他就不是这样，所以顿根的就像这个灭受想定，以灭受想定去说明不二，不二它是无形相无差别。那如果是立根的，那就是用智慧去观察，它是智观或是慧观啊，慧观诸法是无自性，无自性才能够与不二相应，入于不二。所以一个是我什么都不看就没有分别了，对不对？那一个是我去仔细的勘察这一个整个因缘的过程，那同样的也就能够不分别，所以变成这边就有立根跟顿根的一个差别说明了。那像刚刚讲的讲一讲，大家不要觉得睡觉很可怕，睡还是要安心的睡啊，只是刚刚把这种睡觉呢，一般我们都觉得睡觉梦中所梦到的都是没有业果报的，那如果以声闻法来讲确实是这样啊， 以声闻法来讲确实是这样，就说如果以声闻界啊，以声闻界来看，就算你有动作，但是你没有那个心，那你这个罪还不构成。所以他们都还要讲到，有没有那个心？那所以像我们修行者，你要检验自己的一个，我们说修行的功夫啊，在什么时候去检验？在梦中啊，在梦中，因为我们行的时候，面对任何的事情，我们还会克制，有没有？还会假装，就是还有意识的压制啊。就是我很愤怒，但是我知道，打人骂人是不好的，所以我可以用意识去克制住。但是当你进入于睡梦中，同样我们说日有所见，夜有所梦，对不对？同样那个境现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识是不清楚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内心的这种受想显现这个感受跟形象的时候呢，就会完完全全照着我们想要反应的那个反应去处理的。所以如果在睡梦当中，同样在白天这件事情你遇到了，结果跟你白天所处理的方式不一样，你反而就是不是骂，不是骂就是打，那这就是反映你内心真实的一种状况。喝醉酒，你讲的是酒后讲真话，酒后绝对没有真话的，这心里的话，但是那心里的话也不见得是真的，只是他想讲给你听的，啊，醒的时候不敢讲，那稍微昏昏沉沉的时候，算了，不顾一切就讲了，但也不见得是他内心里面真实的话。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什么呢？睡梦中显现出来的。所以其实有一些梦呢，我们醒来是不记得的，对不对？那些是无所谓的，但是有一些梦呢，我们醒来之后呢，还记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你就可以从这当中去检验你对这个境的一个真实反馈是什么了。那你就知道你到底是烦恼比较重，还是你连在梦中你都能够运用智慧去处理，那差别就是在这里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29位菩萨，这个宝应手菩萨，他从涅槃世间去说明不二。那这段经文一样，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宝应手菩萨曰：乐涅槃，不乐世间为二。若不乐涅槃，不厌世间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福，则有解。若本无福，随求解，无福无解，则无乐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边呢，一样从这个涅槃跟世间相对去做说明。那一般修行者呢，大部分都是乐涅槃厌世间的，想要处理的不外乎就是这样了。但是这种心可不可以跟不二相应？没办法啊！如果你死死的抓住这样的一种概念心态啊，你是没有办法跟不二相应的，因为不二就是没有差别，但是你明显有很强烈的差别，那这种差别会没有办法造成，这种差别就是不平等啊！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啊，因为你有喜欢的，你有讨厌的，那你去对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绝对不会平等。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世间跟涅槃呢，没有所谓的复根结可说啦，因为它只是相对而言的啦，并不是真的有复解，有真实的复解啦。所以当你去了解没有真实的复解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升起这种相对的心乐或是厌恶了，那没有这种相对才能够入于不二。好，我们看932页。 所以932页深造这边，他也就讲说，世间本质无父，为什么你要厌恶？那涅槃本质无解，为什么你要心乐？所以父跟解，我们刚讲的是相待而有。所以如果对于这二者，我们去探索它的真实的话，那都是没有实体的，没有一个实在性的。这边呢，就演培法师这边呢，就一样。为什么叫宝印手？那宝印呢，指的就是可以认可、印证的，像三法印或者是一时相印。那这边讲的是说，菩萨呢可以用这样的法印授予众生，乃至救济众生，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叫做宝印手。那这边讲到涅槃跟世间呢，就是站在这个小圣的立场了。所以小圣为什么称为小圣？那大圣为什么又称为大圣？小圣呢，主要就是为了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呢？生死啊。所以如果从发心来讲啊，那要修小圣行，就是你想要解脱生死，你要发什么心呢？出离心嘛。那出离心简单的来讲，就是心涅槃，厌生死啊。如果你不厌生死，不心涅槃的话，你是不会朝那个方向去走的。所以出离心呢，一定是这个厌生死，心涅槃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心跟厌，那就是恶了，就是相对的恶法，相对的恶法。所以反过来讲，就是不心涅槃，不厌生死，那这个世间涅槃就没有这种相待的恶相，那就是平等。不过经里面呢，确实是叫我们要离生死得涅槃啊。但是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不要执着了，目的是令人无取无着了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因为世间就是执取处，那出世间呢就是不执取，所以世间跟出世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执取跟不执取，所以你想要出世间，至少你要做到什么？不执取啊，那不执取才能跟出世间相应啊。所以离颠倒不执取，才能够亲切体验这种极尽的涅槃啊。或者是说，你能够离颠倒不执取，那才能够跟这个出世法相应啊。那所以这边就讲到涅槃及世间。那中观里面呢，就有两个偈颂就很有名，就讲到说涅槃跟世间呢，没有差别，丝毫的差别也没有，乃至涅槃的实际就是真实啊，跟这个世间的真实两个也是没有差别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，先来看注脚32，是再看325。那注脚32是刮胡三，刮胡三在933页了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，实相异，就是这样。云何有差别？就是没有任何差别，所以生死跟涅槃啊，系缚跟解脱啊，也是没有差别的。那下面下两行，下两行这边就讲到说，在诸法实相义当中，一切法是平等，没有差别的。所以如果能够在生死系缚当中通达法性空寂，那这就是涅槃解脱。那如果离开生死而想要求涅槃的真实，那离系缚想要别求解脱，那涅槃解脱呢，就会变成什么？生死系缚了。因为刚刚讲了，所谓的世间，所谓的生死，就是以执取为主了。那你执取以前是执取生死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不执取生死了，你改为执取什么？涅槃。那这样你能够出离世间吗？ 没办法，因为执取都是在世间这个范畴，出世间是不执取的，是无执取的。所以就算你改变了执取的目的，你还是落入于生死。所以这边讲说涅槃解脱呢，其实就是一切法毕竟性空，知道它是空即性的，然后一切的细论都止息。所以一开始要引诱出击啊，劝人修行呢，才说要舍生死入涅槃啊。但是真实的情况也是没有取舍可说的。那在注脚325一样也是解释这个偈颂，不过这边会解释比较清楚。这边呢偈颂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解释。所以偈颂偈颂下面的第三行，第三行呢这边就说，如果觉得涅槃与生死是隔别的啦，就是生死跟涅槃是两个东西，那就会有两种主张出现。那哪两种主张呢？第一个主张别有，所谓的别有就是离开了生死，另外有一个涅槃，这叫别有。那另外一种主张是什么呢？或者是主张无？那这个主张无到底是无什么？一个是别有嘛，对不对？那一个是没有别有了。无的意思就是没有别有。那如果没有别有呢？如果没有别的，没有别有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生死当作涅槃。所以把生死当作涅槃跟生死即涅槃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哦。就像刚刚我们不是讲说这个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吗？无用之用才是大用，这句话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解读？难道真的是没有用的人才是真正有作用的人吗？那如果这样的认为的话，那就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固定之用，才是真正的有大作用。所以并不是说无路用的人才是有路用的人。所以这边说你把生死当作涅槃，这也不对啊。那生死之外别有涅槃，这也不对啊。所以这边讲到生死跟涅槃其实就是相对假说啦，主要是令人无执取，无执取离颠倒离细论的啦。那如果要苛求二者的实际呢，二者是平等的。所以这两个偈颂，第一个初颂，初颂他所要讲的意思，他是约什么角度来讲的？他是约缘起性空的角度。缘起性空是无碍的，所以世间的生死，世间的生死是如幻的缘起，对不对？那涅槃到底是什么？如幻的什么？生死它是如幻的缘起，那涅槃呢？涅槃是如幻的性空。不管是生死还是涅槃，它同样的都是什么？同样的都是如幻啊。那即使如幻要讲的就是缘起啊。那缘起跟性空呢？他说不相爱。那为什么缘起跟性空不相爱？因为性空主要说明的是什么？性空主要要说明的是这个缘起，它没有本，它没有自信，它不是实在的。所以说缘起，这个缘起的东西它不实在，那这就叫做缘起性空。所以缘起性空呢，它不是两个隔别的，它是说明这个东西不实在。所以你要讲不实在，可不可以离开这个东西？不可以。所以绝对没有离开缘起的性空，所以性空就是缘起。那所谓的性空呢，是站在涅槃这一边的，缘起是站在生死这一边的。所以讲生死及涅槃有没有冲突？没有， 因为生死它实不实在，生死它不实在。如果实在了，生就不会死了，死了就不会生了。因为不实在，为什么不实在？因为就是因缘所起。那到底是什么因缘呢？就是起惑造业感果，惑业苦，才会造成不断的生死。所以这样不断的生死，它有没有实在性？没有，所以它是性空。性空就是涅槃。所以说生死即涅槃，缘起即性空。所以缘起跟性空它是不相妨碍的。缘起都不实在了，性空会实在，那两个不就要打架了？搞了老半天涅槃都不实在，我为什么要修行？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等一下会帮你们稍微整理一下。有这个疑问是正确的啦，一般的人就是会这样。所以你看佛在说法，佛在说法他也不会一下子就跟你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佛跟众生说法，你看《阿含经》，佛跟众生说法都先说什么？三端正法。三端正法就是持戒、布施、禅定。他不会跟你一下子跟你讲空啊，跟你讲空你会受不了。所以先跟你讲布施、持戒、禅定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为什么要讲三福业或者是三端正法？因为要让你待在人道啦，让你先待在人天这个范畴啊。因为我们轮回的地方呢，就是三恶道跟三三道嘛，六道或者是讲五道嘛，对不对？阿修罗不讲，就是五道嘛，三恶道跟人天二三道嘛。那这五个地方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处所嘛，你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嘛，是不是？那讲这个三福业呢，主要就是让你待在人天这边，不要跑去三恶道那边了。所以待在人天这边，至少你不会受那么多的苦，同样都是苦了，有没有？你不要去选择那个最苦的来受，你待在人天，待在人天你还有修行的一个可能性。但是人天就不究竟，不究竟啊，他还是 要怎样？还是要生灭啊，还是要生死，还是要轮回啊。所以当你感觉到哦，一件事情做了，然后结束，然后又来做了，然后结束，又来做了，又结束，你会烦不烦啊？很烦啊。所以很烦，不想做的时候就怎么办？就跟你讲世间的过患。你懒惰的是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然后他的过患是哪一些？那你怎样才能够远离？所以接着就讲畏患离，对不对？阿含经里面就这样了。如果你想出世，你觉得很烦的，我不想这样，那就跟你讲畏患离。畏就是你喜欢的是什么？那你所喜欢这个东西的过患是什么？那你要离开的方法是什么？畏患离。那畏患离之后呢？他又继续讲什么？讲苦集灭道。所以讲苦集灭道的时候呢，才是真正去向于出世的法门啊。所以就生死就是苦跟集嘛，生苦就是这个果嘛，苦果嘛。那苦果是从哪里而来？集嘛，集就是惑跟业嘛，尤其以惑为主嘛。所以你有惑业，那你就一定会有怎样？有苦。所以苦集相生，不但不断的辗转。那你不想要这样了，你想要得到灭，就是涅槃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有方法？要啊，就是道。所以修道，那道呢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所要断除的是什么呢？惑。那个惑就是我见，把我见这个执着断除了，没有因它就没有果。所以借由修道才能够证灭。那把这个过程讲清楚了，你想要出世，那就是要去修行苦集灭道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是一开始就修行或者讲法的过程是这样，他不会 一开始就跟你讲色即是空啊，世间即涅槃啊，这样你还会修吗？搞了老半天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先让你在这世间待着，那至少保证你再上去。那待在这边，你很喜欢吃泡面，每天吃，天天吃，年年吃，吃到最后你也会怎样？不想吃，不想吃的时候，哎，就是当你腻的时候，你想离开的时候，再教给你另外一个方法。所以这是有过程的啦。所以你现在产生这个疑虑也是正常的哦。好，接着出送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缘起性空是无碍的，世间的生死如幻，缘起涅槃也是如幻的性空。所以下面就说，如果从涅槃去看待世间，那就是空性的极尽涅槃与动乱生灭的世间是没有分别的啦，是没有分别。那从世间看向涅槃，世间是属于动乱的，对不对？那涅槃呢，是属于性空极尽的，所以有没有分别？没有分别。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转不过来，转不过来怎么办呢？就是缘起性空，就是生死，这缘起的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实在的，那不实在就是没有变动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缘起有没有变动？生死是有变动的，所以有变动的会妨碍没有变动的吗？不会。所以你把那个观念稍微把它套一下就好了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接着我们看这边进一步。进一步就讲到说，诸法毕竟就是从诸法毕竟空性来讲，那空有它是相待的，所以说世间及涅槃等于缘起与性空，它是相成不相躲的。所以你看性空跟缘起，它是不是在讲一件事情？你看白板上，对不对？就是缘起这件事情它是不实在，所以叫做性空。那缘起对应上去就是什么？生死。性空对应上去就是涅槃。所以生死跟涅槃有没有互相妨碍？没有，所以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当你知道性空缘起的概念，那也就知道世间及涅槃的一个概念了，它是不相躲的。所以这边讲说，这个涅槃空寂还是如幻相边的事，所以这二者呢，如果做更深的观察，生死的动乱，它是如幻而空寂的；那这个涅槃的空寂，它也是如幻而空寂的。所以二者都是如幻如化，同样的性空寂灭。那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讨论到？上次是不是讲说，上次是在923页啦，923页在第24位菩萨的上面三行，他说生死的动乱是如幻而空寂的，那涅槃的寂静也是如幻而空寂的，对不对？那上次我们是不是有讨论这个问题？就是说生死它是如幻的，这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但涅槃是如幻的，那怎么去讲啊？相对嘛，就用两条线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就用长跟短就解决了这如幻的事情。所以涅槃是相对于生死才有这个名称嘛，并不是它本来就有嘛。好，那这是从相对来讲了。但是今天呢，又跟大家讲一个，除了相对之外呢，它又有另外一种概念。另外一种概念是什么呢？上次是从相对即假嘛，相对即假，假就是什么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幻而空寂嘛，没问题。那今天就不从相对来讲，今天从什么来讲呢？从因缘来讲。所以佛法在讲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呢， 不是浆丝刮的呀，不是那种石板的，不是那种石板的概念、啊、所以上次我们是用相对的概念去解如幻空寂，这次我们从因缘去解如幻空寂。那如果从生死去解如幻空寂的话呢，也就是说生死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嘛？那它是不是因缘造成的？那它的因缘是什么呢？惑业苦刚刚讲了，所以起惑造业，那就一定会怎样？感得生死苦果。所以它生死是不是从因缘而来的？那既然是从因缘而来的，就是不实在，就如幻而空寂。那涅槃呢？涅槃可不可以从因缘去讲？去讲它如幻而空寂，本来就没有涅槃，本来就没有涅槃，本来也就没有生死。所以到底涅槃可不可以用因缘去理解而说它如幻而空寂、啊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怎么讲？刚刚有讲了啊，说你们要活用，要活用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死用，不要死背。所以惑业苦其实就是什么？惑业苦其实就是苦集二谛啊。那如果涅槃你要从因缘去讲它如幻空寂，那就是一定什么？修道正灭。所以这个灭跟道有没有因果关系？有没有因缘关系？有啊。那既然有因缘关系，它是不是也是如幻的空寂？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讲如幻而空寂，除了从相对极假去讲，那也是从这个因缘而起去讲，因缘关系去讲。所以这个缘起性空的缘起啊，相对也是缘起，前后相生也是缘起。所以不要只用一种，其实经论里面在解的时候呢，是很活用的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这边讲说这个涅槃的实际跟世间的实际，二者在幻象边啊，幻象边呢，它是有生灭跟极灭的一个差别啦。但是推求到实际呢，这二者是没有丝毫的差别啦。所以了生死得解脱，不是离了生死求涅槃。所以你认为说离开了生死别有涅槃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也不能把生死当作涅槃，把生死当作涅槃，这个涅槃也靠不住。所以刚刚上面不是有讲说主张别有跟主张无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两种说法。那这边接着呢，就是要把这个过程把它串起来啊。那这个过程呢，你看哦，导师这边就讲说出几个关键点，你把它圈起来啊。出从生死的出，你把它圈起来。然后这个静观二者的静，你把它圈起来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新号大制度论？然后往上算第三行，所以你把出圈起来，然后把进观的进圈起来，然后道德就进的道你把它圈起来。为什么要圈起来？因为这就是三个阶段把它串起来了。所以一开始是怎样呢？一开始是生死如幻，涅槃怎样？不如幻，有没有？一开始，所以这边就讲说生死是如幻的，那涅槃是不如幻的，所以是有差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一般初学的是要这么讲啊。所以在《般若经》大智度论里面也讲到了，对于初学的菩萨要讲生死如幻，涅槃不如幻，那他才不会想说 啊，如果两个都如幻，我干嘛去修学？对对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讲生死是如幻的，涅槃是不如幻的，所以你要舍生死求涅槃。所以这就是差别，差别就是二法了。但是呢，静观二者，生死跟涅槃两个有没有妨碍？我们先从差别入手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有差别了，但是进一步，这个差别，这两个差别不能造成妨碍，所以叫做二者无碍。所以二者无碍是什么呢？二者无碍就是缘起即性空啊，然后生死即涅槃啊，那就是二者无碍。但是下一段呢就更精彩了，三个层次啊。第一个差别，生死跟涅槃，生死是如幻的，对不对？涅槃不如幻，所以你有涅槃可以求取。第二个无碍，或者应该说差别无碍啊，或者是差别是无碍的。差别是无碍，就是把生死跟涅槃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看啊。那我们知道生死是缘起幻有，对不对？那涅槃是什么呢？它是如幻性空的，如幻性空。所以生死是如幻的缘起，涅槃是如幻的性空。所以幻有跟性空，或者是生死跟涅槃，这两个会不会妨碍？不会，因为幻有的这件事情它是不实在，所以叫做性空。那生死它是由惑业而感苦，是缘起的，所以它也是不实在。那不实在它也是怎样？性空，性空就是涅槃。所以这是第二步，差别是无碍，就是把缘起跟性空，或者是生死跟涅槃，两个人是做无妨碍的一个观想概念，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接着第三步是什么呢？第三步就是道德究竟实相，才洞达世间跟涅槃是如幻如化，实际都是毕竟性空离一切系论的。所以这样的立场，二者还有什么差别？所以第三步呢，无差别了。第三步无差别，从哪里去讲？第一步是差别嘛，对不对？第二步有没有差别？第一步是差别，第二步也是差别，第三步呢，没有差别。所以有差别的我们称为什么？相对嘛，那没有差别的呢？不二嘛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第一步是差别，第二步虽然是差别，但是这样的差别是不妨碍的。第三步没有差别，要从哪里下手？从哪里下手？从性空下手了。所以他就着重在性空这一点去做说明。那性空还有没有差别可说？对不对？嘴上讲没有，心里还是有的啦。举个例子啊，我们这样来讲啊，瓶子，我们以瓶子来讲，就是瓶子呢，它有方的跟圆的，有方瓶跟圆瓶，这就是第一步差别。那第二步要讲无碍，是在讲什么呢？我说这个方瓶它是空心的，这个圆瓶它是空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空心跟这个瓶子是不是差别？空心跟瓶子是不是差别？内外的差别啊。对啊，就好像我们之前不是画了一个圈吗？ 这内圈叫内满，外圈叫外满，所以瓶子也是一样啊。所以这个瓶子、方瓶、圆瓶，举两个啦，差别啦。但是接着我说，方瓶它是空心的，圆瓶是空心的，所以这个瓶子的外向跟空心有没有差别？讲空心，它有没有像？没有像，没有像，你怎么知道它是方空，它是圆空？所以这个方瓶是空心的，跟圆瓶是空心的，有没有差别？有啦，哦，这很明显的差别。但是问题，这样的差别它有没有妨碍啊？没有妨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方形它是空心的，跟圆瓶它是空心的，这两个是没有妨碍的。但是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。OK， 那第三步就是怎样呢？我们就是只看空心这件事情，我们不去看这个外相的了，因为外相人捏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怎样捏，这种相都不是实在的嘛。但是空心是真实在的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去看空心，方瓶的空心跟圆瓶的空心，它的本质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就是没有差别，就是第三步了。所以其实他在观察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先有差别，然后第二个差别是没有妨碍的，第三步呢去看他的一个本质本性。那本性呢就是无自性，对不对？无自性就是空性。那空性有没有差别？两个空性是没有差别的，有差别你还是落入那个外相的空，圆空跟方空。但是这圆空跟方空是不是空性的本质？不是，因为它是捏出来而产生的。但是这空性的本质，这空性的本质的空啊，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能够到这一步，才是能够跟不二相应，才能够去入不二了。那如果还停留在差别是无碍，那还是相对法。就是说，我们在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差别？但它有没有妨碍？没有。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一步的话，那是没有办法七入不二。所以先仙最后他说是诸法空相，所以所谓是诸法空相，他要讲的是什么？无差别的本质性空，所以一切法皆空，这才是诸法的真相，而不是还落入在彼此的差别相当中。所以不需要把瓶子打破了，如果你把瓶子打破了，那就连空也没有了。所以如果把瓶子打破才讲空，这叫做坏有利空啊。那这种坏有利空的空，不是中观所讲的空，中观所讲的空是缘起性空。所以缘起就是这件事情它的因缘本质是没有自性的。清楚了吗？我们稍微赶一下，耽误一点。所以我们看上面演培法师这边所讲的，讲到复根解啦，我们就口头叙述一下了。所以复根解就是有人被绑了，对不对？那他才要求解脱嘛。那如果没有人被绑，他还会求解脱吗？不会了。所以生死跟涅槃，其实它虽然是相待，但是是假名了，相待假名而有的，而不是实有而有的。所以我们看934页，所以他就举个例子啊，好像睡梦中好像被人压住，那想要起来起不来，一直想要呼喊，有没有？就还在喊着喊着，突然就醒过来了，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问自己，啊，我在喊什么？好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有系缚跟解脱，主要都是颠倒梦想啊。所以生死跟涅槃本来就无缚无解，所以对于生死跟涅槃也不需要有欣喜跟厌恶，所以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差别，才能够入于不二了。所以就是这三步，这三步真的很重要，就是修学的一个过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，那下次是最后一次，是6月25号
这学习的最后一次哦，
最后一次哦，最后一次我们就可以把入不二法门品讲完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吧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